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美英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卡梅伦和拜登本星期相继访问中国，人权组织大声疾呼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与此同时，访问期间两件事引起外界的关注。一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当局拒绝让彭博通讯社记者进行采访；一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长期被软禁而传出精神极度抑郁，面临崩溃。那么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西方国家回避人权议题是否失策？人权议题是否被边缘化？这是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趋势？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首先请杨建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你对人权议题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一次这个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等著名人权机构都呼吁拜登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提出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那么据你所知，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我们没有任何确凿的信息说明他说了还是给中国领导人提还是没提刘霞的状况。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人权议题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刚才我们在谈曼德拉的时候，我们说在反种族隔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理想主义成分，现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少，这从长远上来讲显然是对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一种失利的做法，是一个不利的做法。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议题实际上也和这个有关系，它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我一直在给美国政府提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人权改善了，中国变成一个越来越民主的国家了，你要省多少军费？对啊，这一点上你做生意会得多少钱，你要算这个账。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一般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他都是一些短视的，因为他的任期所限，所以他处理一些这个比较短期的事务的时候会放弃一些长期利益的考虑。人权呢，它属于一种长期的利益，所以常常会被放在这个边缘的位置上。那个如果逼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去关心人权呢，就逼着他们非常的虚伪，说一套做一套啊。第二呢，他们对中国对人权议题的反应啊有误判，比如说经济问题，大家都觉得我只要是谈这个人权议题，中国就会用经济上去惩罚。现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例，目前还没有一例中国惩罚西方这个国家，因为他谈人权的一个案例我拿不出来。
待会儿我们可以来
谈这
个。对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就是长远利益的问题。如果你坚持人权的原则、普世价值的话，虽然当时你感到非常艰难，比如说90年代如果他坚持下来的话，今天的局面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它是涉及到几个层次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状况发生变化，民间的力量在成长，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希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时候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
你刚才说到这个人权，就是他们是不是敢向中国提人权问题，担心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后果啊？其实我想就是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中国之后，那么英国的媒体很多对卡梅伦对中国的这个软弱态度感到有很多批评，那么甚至有评论说呢，就是说你回避人权问题实际上并不能回避普世价值，并不能让中国尊重你。那么我想请破坤来回应一下这个评论。
没错，不光是英国的媒体对他不尊重，中国的媒体对卡梅伦也不尊重。通常中国的媒体应该说你伸手不打笑脸人，即便是客人你说点好话，但是在中国媒体都没有，甚至用一种警告的口气告诉卡梅伦，说是这个破坏了中英关系，又说是这个不见得你能够捞到什么好处，没有，中英斗争并没有结束等等，完全不客气。就在客人来访的时候，实际上《红楼梦》啊有一个回合，有一个名词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他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侣啊，四句鸳鸯偶，就说的是这个，你这个你想回避一些东西，反而回避不了。我们这次看到两件事情非常尴尬，一个就是卡梅伦在跟李克强会见的时候，英国记者，一个彭博社工作的英国记者，居然被排除在外，那么他不得不对这个事情进行交涉，他本来不想谈人权，也不得不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去访问的时候，非常神色严重的在大使馆会见美国记者，对他们在中国的处境感到同情。我们看到事情现在相反，以前的英美正要去中国访问，要替中国的人权隔离，替中国的人权给中国政府施压，现在他们不仅把中国的人权隔离人权立案提不出来，还要替自己的人权案例了，要为自己的记者说话了。就中共不仅在防守，在人权问题上不仅防守而且进攻，就跟当年纳粹德国所做的一样，就日本军国主义前苏联所做的，我现在有个世界制定规定，你要来符合我的规定，如果你要报我领导人的丑闻， 你要来这个不遵守我们这个专制体系，对不起，我把你驱逐出境，我不给你签证，我不让你采访什么斯巴达，我要去检查你北京上海的办公室，甚至我就是这个把你这个排除在一个记者会之外。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显示了北京方面的狂妄之大，以及西方现在显得处处被动的这个尴尬局面。
相比于这个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这个退让啊，中国确实这个显得这个底气十足。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刚才你提到，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期间，《环球时报》的社论公开的说，卡梅伦政府应当知道，英国在中国人的眼中已经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国，它就是一个欧洲老牌国家，适合旅游和留学。然后呢，习近平还对卡梅伦说，你在多个场合都表示重视中国啊，他说我对你表示赞赏，就像这个父亲跟儿子训话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如何看待这种傲慢？其实在国际社会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小农，你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社会可能在认识中国的政治变化方面落后了，或者说是反应比较迟钝。为什么这样讲？我们都注意到人权外交并不太成功，但是为什么美国在90年代仍然还坚持人权外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表面上还承认人权的价值，他也不敢公开的批评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在中国政府能够做出某种程度的虚与委蛇的时候，西方的人权外交似乎还有一个着落点。但是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转变就从习近平开始。习近平现在是明确的表了态，不要跟我谈普世价值，不要跟我谈人权，这些东西根本我不承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人权外交也好，这个人权价值观的强调也好，都面临了一堵无形的墙。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考虑，不仅我认为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方面的需要，而是说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着力点，目前还在探索当中。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同样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对强权的绥靖政策，当年对希特勒、对日本都有过这样的做法，结果我们都知道引起了世界大战。
对，绥靖政策，不过我的看法是，虽然能够让人低头，但是是不是能赢得人家的尊重，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这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可能比较缺乏。
这个我
好来建立先生建立
那个刚才小农先生讲，他说这个外交这个人权外交已经失败啊，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在很多历史的关头啊，这些民主国家没有坚持所造成的。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来讲，包括对台湾也是，你领导人做一些正当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是正当的。你比如说我今年64，我要提一些这个非常根本的人权议题，这是一个正当的事情。
你把它作为一个常规性，
这对它是一个常规性，它已经预期中的了。但忽然这个误判，西方社会误判，认为我提这个东西会影响其他议题的这个进行，所以呢，他主动的退让。主动退让以后，给中国政府一个信号，就是说你是可以变的，你是不坚持的，因此他就处处的要求你变，这样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是这20几年，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见证者。
你知道习近平还没上台之前就曾经说过，这个西方的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天天对中国指手画脚，他确实已经表明这个态度，
已经到了，那是到了已经比较晚期了。
对，
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机会已经丧失了。
好，听听
对这个建立一直强调九十年代告诉我们什么？90年代中美之间当时有一个最好的待遇，每年审查一次。克林顿总统这个入主白宫的以后啊，曾经提出过，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改善的话，我把最后一国待遇就取消了。可是他能取消吗？他取消不了。所以这个你看得很有趣，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年比去年更差，但是克林顿你延续不延续中国的最后一国待遇？那在这个经贸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西方国家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他有他的难处。你今天如果说这个有些目标设立了以后啊，人权是蛮难设立一个硬指标的，硬的目标它很难的。你我相信拜登也好，这个包括这个英国首相也好，这次在这个中国的访问，私底下他们应该会谈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拜登一定会提刘晓波，有没有提刘晓我不敢肯定，但私底下一定会提刘晓波。而且就在他访问期间，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赖斯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刘晓波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这个中国人权问题上是发言是没有问题的，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条件， 把它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条件，我对此是有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是利益优先。
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两分钟时间，我想请破空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知道，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PU 研究所的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都说管国际上那么多事干嘛，把自己事情先管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权问题对于美国那么重要？为什么有这样的重要性？你觉得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人权问题啊，是这个整个就是国际安全的一个保障，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一个幸福的标准。关键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可能把美国会逼到不管国际上的事情，那么这样对中国并不见得有利。我今天看了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恣意妄为啊，我想起了这个80年代中国教育部长蒋南翔说的一句话，他当时凭那个工农兵大学、工农兵学院，今天的七个常委多数是当个工农兵学院。他说工农兵学院是大学的学历、高中的教材、初中的文化、小学的水平、幼儿园的脾气。说这一伙人现在上来，一伙土包子，一伙这个大老粗啊，工农兵学院正在国内国外肆无忌惮，在国内的践踏人权，在国际上横冲直撞，那么正在重复可以说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一个老路，他能不能成功是个问题。我想说的，英国，我们看到英国的皇室结婚的是婚礼啊，有个婚礼，那个王子啊，整个世界的报道非常的轰动，这证明英国虽然只有50,000,000人，是一个岛国，但在政治上仍然是个大国。所以英国是不是大国，不是由中国的环球时报说了算，是英国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说了算。同样，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部分的讨论必须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很快是我们的弹幕续发栏目，请各位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